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宣布免去秦刚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现年69岁的王毅二度担任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提及免去秦刚外长职务的理由，也没有提及秦刚的另外一个头衔国务委员将如何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外媒连番追问，三缄其口，甚至反问外媒，你从这件事情上了解到什么，学到了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就和两位嘉宾来谈谈我们学到了什么，如何从秦刚之谜来看中共黑箱政治。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紧张又微妙的时刻，中共的黑箱政治会产生哪些特殊效应？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以及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蔡先生，其实黑箱政治可以说是中共的常态，但是您觉得秦刚事件是否揭示出在习近平时期这种黑箱文化被加深到了一个新的程度，或者展现出了新的特征呢？
是的，主持人，这个自习近平上任以来，这种黑箱这个作业啊，或者是那黑箱政治已经的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任何人事任免，一般的情况下这个他们都是在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关起门来的运作的这么一个圈子。特别是大的人事变动，往往呢导致海外呢这个甚至是国内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竞猜游戏。但是呢习上任之后，特别是呢最近的5年，包括个刚刚呢出现的20大，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过去的干部选拔制度所用的一些规章，或者是呢采取的一些方式，基本上都被废弃了。就是说已经呢成为了一种无序化的这样的人事任免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呢实际上呢跟这个定于一尊啊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所有的人事都围绕着这个一尊来运转，而不是呢过去呢我们知道呢还有一个所谓的酝酿的机制，或者是有一个干部的严密的考察的机制。这种机制呢实际上现在呢都已经呢以习为中心，以习这个说了算。所以说在整个这个秦刚这个事件呢，我们看来呢它是相当的诡异，而且呢充满了一些滑稽的这样的色彩。从整个这个秦刚的事件出来之后，无论是国内的网络还是呢海外的媒体，实际上都陷入了一种竞猜的这个游戏当中，各种各样的版本，各种各样的说法纷至沓来。特别是呢很多的小道消息充斥了网络，但是呢谁也不知道这些小道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大家呢都围绕着这些小道消息呢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这就导致海外的媒体也是一头的雾水，整个国际社会呢都像在看马戏一样的在看待这件事情。但是中共的官方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对这件事情呢一致呢都是呢隐而不发。最初给秦刚的一种解释呢是因为呢生病而不能呢出来呢主持这个外交工作。但是呢大家吵吵嚷嚷一个月之后，我们看到呢人大常委会呢召开了这个一次特别的这个会议，免去了这个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但是免去了之后又保留了一个公务员，也没有给出什么原因，只是呢也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人事任免。但是作为一个外交部长，而且在中国这个现在这个外交啊处于一种特别艰难的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一个敏感的职务。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让国际社会无所适从，谁也不知道呢是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秦刚呢丢掉了外交部长这个职务。但是呢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猜测的同时，中共官方并没有满足外界的这种好奇心， 处于一种呢完全是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呢所谓的国际这个形象，也不在乎呢国内民众的一个感受，也不在乎国内啊现在的官员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包括那个王林呢讲到的，你了解到什么，这个你学到了什么，实际上这番话对于呢国内的官场来说也是一个要值得呢反问的一个问题。究竟我们从这件事情了解到什么？了解到那就是整个中共的政治运作、政治体制都是一个黑箱操作，也是越来越变得一个黑化的这么一个时代。
刚才蔡先生提到中共的黑箱政治这几年是更多的从这个以前的有序黑箱现在更多的变成了无序黑箱啊。那其实外界多年来一直在批评中共的这种黑箱政治，甚至以此来直指中共缺乏现代性的问题。那中共也多次的因为黑箱政治的后果而在世界面前丢脸，但是它的黑箱程度却是在加深的。吴博士，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好，当然我们从这个秦刚的事件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共他在不管从人事上或者是整个决策系统确实是有这个黑箱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不过这个黑箱政治正如刚刚蔡先生有提到的，这个他恐怕跟过去我们谈的中共整体上的过去的黑箱政治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过去基本上在权力分配以及在这个接班的一个安排上，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决策系统党政之间的一个互动的默契，它有一定的一个制度性的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惯性的一个运作。但是在习近平进入到二十大之后，甚至是说他在十九大末这个阶段，其实他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统治或者是他的一个治理的模式，慢慢让很多人其实有点摸不着边。那我觉得这个摸不着边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出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第一个就是习近平他本身对于权力的欲望是非常的一个强大的，就是说过去我们看到他在一些改变这个国家跟政党的一个运作方式，比如说成立很多小组，自己也担负很多小组长这样的身份，那甚至是说他在这个中央跟地方或者是政府跟企业的关系，或者是国家跟社会的关系，他强化了这个党的控制力，那这个迫使了整体上整个中共在运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体制上，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动。但进入到二十大之后，更加的明显，它启动了这个不管从人事上，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完全几乎都是习家班。那再来是他也在这个人选上的选任都是透过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那甚至是许多是没有具备的这个在中央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这跟过去这个中共在安排人事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性。那但他所创造是当然是第一个对权力上的欲望，同时他也表现出他其实是对权力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很可以预测到在未来习近平的一个整体的决策，或者是他的人事安排是非常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从秦刚这样的事件当中，无论他的原因是什么，到现在其实传闻很多，但是中共并没有正面的来去回应，或者是正面来去解答。那这表示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在决策的系统当中，他还依旧有他的一个心理的障碍。这个心理的障碍是许多独裁者都会出现，就是对于权力的一个不安全感是非常的加剧，虽然权力越来越多。那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他在整个决策之后，当然这一次的秦刚事件，他回这个时候是这个王毅来这个回锅担任，这也表示他对外交系统是完全不信任的，所以他必须要搬出他过去的一个外交部长来回锅担任。其实这也影响了整个外交系统的人事的一个升迁以及这个晋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人事上，从决策上，过去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他在针对这个他的一个内政的政策，到底是要国进民退还是民营企业比较重要等等，这等等相关的一些做法上，都很容易有一些因为情势的判断或者是他个人的喜好而出现变动。那国家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发展，当然它就呈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 所以黑箱政治为什么会出现黑箱政治，但中共它的体制必然是黑箱的一个决策系统。但是呢，以习近平所主政下的黑箱政治，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会是让整体的政策的施行或整个决策上的运作，会相对比过去这个几任，尤其改革开放后的几任的中共领导人，相较之下是会更加的不稳定性哦。那这不稳定性恐怕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甚至的外部的环境、外部的关系，都会牵动着影响。我想这是黑箱政治的一个从它的原因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动。
嗯，刚才吴博士提到了造成的影响，我们有一位叫做答案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秦刚事件说明中共体制并没有一种正常的人事罢免机制，只能通过私生活丑闻在民间做舆论发酵，再转移到体制内部，同时各级官员通过极左斗争来向习效忠，没人敢缓和中美关系，多元的声音被淘汰，从而形成内政外交的恶性循环。蔡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恶性循环？另外，刚刚我们说到啊，中共出于他的不安全感而迷恋黑箱政治，习近平尤甚，但黑箱政治是否恰恰啊反过来增加了他的政权的不安全感？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恶性循环呢？蔡先生，您的看法？
这种不安全感呢，实际上呢，不仅带来了党内的这种高层的政治的纷争，或者是呢，这种权力的，这种彼此的这样的，这样的斗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显示出呢，实际上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安全感。我就讲的现在的这种一政体时代呀，实际上每一个官员，即使是呢，就是习亲自选定的官员，都是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哪一个人呢敢真正的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每一件事情他都得要看脸色行事，都得要取决于这个议政呢，他到底是不是呢这个同意做这件事情或者认同这件事情，导致整个权力机构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正常的开展工作。这就涉及到经济层面也好，还只是舆论控制啊、宣传方面也好，那当然呢，就包括这个外交领域也好。所以说，秦刚当初呢选择他，也是一生亲自来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啊，秦刚是从一个副部级的这样的驻美大使，连升三级，成为国务委员兼这个外交部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呢，是现任的这个副国级的领导里面呢，应该秦刚呢是算最年轻的一位。这样的一个人，仅仅只几个月之后，就被莫名其妙的，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拿掉之后，而且也没有一个说法，就证明呢，现在习他已经呢决定抛弃或者是呢冷落秦刚，来处理。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每一个官员，即使呢当初，跟他效忠啊，也绝对的效忠的，但是呢某一件事情做得不满意，让他不满意，某一件事情呢让他不高兴，也有可能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丢掉职务。这就导致整个官场之间呢，每一个人都是心怀鬼胎，每一个人呢都要不断的来揣摩一生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呢他有什么样真实的想法。但是在做事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了一个有时候呢可以做的事情，大家也不敢做。这就是现在整个国内的政治啊，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一个躺平的这么一个现象。更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共产党呢作为一个当年的跟国民党时代呢打江山的时候，它是一个以革命党的姿态出现的。所谓的革命党，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暴力政权，一个暴力党。当他呢夺取了政权之后，他并没有改变这个革命党的性质。毛泽东的时代呢，我们看到的他一致通过发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来打击对手，来树立自己的这种绝对的权威。而改革开放之后呢，是一个平衡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呢，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习的这个时代，又回到了毛的这样的一人说了算的时代，而且呢抛弃了过去几十年彼此形成的一种默契， 就是党内政治的一种默契，不是在实行的这种残酷的斗争。而现在呢，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呢，习为了真正的取得自己的一增的地位，就不断的打击政治对手，对过去的原前朝啊遗留下来的这些遗老遗少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因为以反腐啊这样的为标志，把过去的这个江湖时代留下来的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清洗得干干净净。二十大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呢都是习一个人亲自清点的他的人马。很多的人呢，我觉得呢都是跟他过去啊都有一定的接触，或者都有一定的来往的，从某种意义上是得到他的认可的。但是我们看来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尽管呢这些人是他亲自挑选的，或者亲自呢考察的，但是很多的工作照样的是推不动的。原因就在于呢，大家都得要揣摩他的想法，都得要按照他的这个思路来行事，特别是在政治上，忠诚不绝对是很难呢进入到他这个圈子里面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呢任何人即使呢把他放在像李强放在这个总理的位置上，他也一样的他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很难呢发挥每一个人官员呢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所发挥的作用。
蔡先生刚才分析了黑箱政治对于中国官场的影响，那么黑箱政治对于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吴博士，您觉得这种长期的黑箱文化是不是也会对国民性有影响？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黑箱政治它会滋生谣言，而且在中国谣言很多时候被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也让这种长期浸泡在这种文化里面的民众好像更热衷于来讨论传言，或者是只对这种中南海的秘密感兴趣，或者是比较喜欢用厚黑学呀、宫斗的那一套来谈论政治。您觉得这是不是会转移本应该赋予严肃问题的注意力，降低了公共讨论的质量呢？吴博士，您的看法？
当然哈，我们在比较不同的制度上，尤其把政府制度二分化民主跟专制的一个对比，那当然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共的一个统治之下所营造的这个社会舆论以及这个公民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它就会出现一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黑箱政治的现象。那甚至是说这个民众对于政治的讨论的一个切入点以及它的一个角度会跟民主社会比较不一样。那唯一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监督的机制或者是一个制衡的机制。那纵然这个这个中共自己也强调说他们内部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审查机制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对的对政治权力的一个这个参与的一个运作模式，但是实际上他的这样的运作还是依旧还是有所谓以党领政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的一个社会形态，它就会慢慢的变成说大家只关注的是一个这个比较属于八卦的，或者是比较属于这个宫廷剧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斗争的一个话题啊，甚至说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其实把政治当成好像在看戏一样哈。那这个其实某个程度上也不是我们所称之的在民主社会的一个公民社会该有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在过去当中尤其在这一段期间，中国内部也有一些所谓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运动或是反动的一些集会，比如说包括去年的这个白纸革命，或是今年这个白法的运动，但是这些基本上都还只是一个公民对于自己的一个这个权利的一个争取，还不涉及到我们所谈到的公民运动，因为它没有提及所谓的这个政治这个话题上没有政治权利，也不会去谈及到人民参政，甚至说政治改革。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中国的社会基本上它跟政治上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其实是我们说是一种冷漠或者是一种盲从。那这冷漠盲从其实某个程度上它也强化的这个专制体制的一个政哲理，或者是我们讲的威哲。那如果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常讲的所谓的政治的效能感，就是民众对于自己的政治参与他能够 实现他对于政治的期待或者是愿望吗？但是其实从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其实某个程度上，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监督跟制衡的机制之下，其实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是非常的冷漠，甚至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跟自己的生活置身于外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八卦戏或者是一个剧场。那这个其实也影响了国家跟社会的关系。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到在一个独裁体制之下一个人民的悲哀。那这个是但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台湾其实也走过这个威权体制的一个状态一个过程，那进入到民主化。那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一个威权体制可以进入到民主化？其实很多时候需要从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来去看待，尤其是人民对于自己权利的重视，尤其在政治上的一个认知，甚至是说对民主的信仰。那我们也相信说，在中国民众其实也有部分的人对民主是有期待的，但是呢，在碍于这样的体制之下，他们很难有更充分的管道，或者是说在面对许多的一个社会压力、经济压力、政治压力之下，恐怕很难形成一个我们讲说对于政治议题有在中国的一个国内有一个严肃的讨论，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提出他自己的诉求。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响声实质的一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在中国一个副国级领导干部突然消失，民众连知情权都没有，这个国家何来言论自由？像刚才这个吴博士说到啊，就是说当他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地方，这可能民众也会忘了或者淡漠了去追问更实质的问题啊，这个是不利于一个社会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的。那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黑箱政治对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在秦刚被免职、王毅重操旧业的消息出来之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表示，这不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接触。蔡先生，您觉得这只是外交辞令啊，还是说这件事真的对美国的对华事务没有影响呢？
我觉得一方面呢，有一定的外交辞令的意思，但是呢，更重要的，我觉得呢，对美中关系啊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呢，过去三年疫情，特别是呢，我们拉长一点，从习近平上任以来，实际上美中关系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倒退，这种倒退呢，跟奥巴马的时代、跟布什的时代，包括呢跟克林顿的时代，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当然呢，这中间的原因呢，这个主要是中国呢，过去呢在加入 WTO 之后，完全的废弃了当初对美国的承诺，或者是对WTO 世界卫这个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个川普上来之后呢，打了一场贸易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是疫情之后，面临着呢中国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一些渗透，中美之间呢，实际上呢出现了呢很多的对峙。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是持续的处于一种冷战的状态，还是呢要有限的一种接触，还是呢进行有所恢复呢？是不是？我觉得秦刚出任美国大使之后，驻美大使之后，实际上在这方面他是做了很多和解的或者是缓解的工作。当然呢，他来出任这个驻美大使，应该也是肩负着修复中美关系的这个特殊的使命的。在短短的驻美期间，我觉得呢，他已经呢跟美国的各界，包括美国的两党的一些政要，都进行了广泛的解释，或者是呢听取了他们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呢，也通过正常的管道已经传递到中共的高层。所以说呢，后来呢才出现了这个外交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中国对外外交呢出现了一些呢，这个比较微小的一些调整，从过去的这个仇美反美有所缓和，我相信呢高层呢也是看到了的中美关系继续的这种对峙，对中国无论是从中国的政治层面，还是到中国的经济领域，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调整这个外交战线呢，把过去呢，王毅时代的那种所谓的战狼外交， 稍稍的有些调整，包括了秦刚上任之后，在十天之内，就把这个号称这个战狼发言人的赵立坚呢，驱逐出了的，这个新闻司，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呢，秦刚，在这个对外政策上，他是相对温和的，或者是呢，他作为一个长期驻英国、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大使，他是了解英美，他的基本上政治运作的模式的，所以说他需要为，这样的一个人呢，来协调跟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关系，或者是缓和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这种关系。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秦刚实际上呢是刚刚做出了一些尝试，就面临着这个被贬值的这样的一个命运，这导致呢下一步的中美关系很有可能又会回复到王毅那个时代，所以说对中美关系未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当然呢，美国现在呢，处于这个即将呢，就是要面临着2024年的这个大选，在这个大选面临到来之前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不会出现的重大的一种让步，或者是有软化的迹象。特别是呢，现在国会又控制在共和党人的手上，即使拜登政府想跟中国呢，保持一种呢，这个像过去一样的恢复这种接触，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呢又不愿意呢在政治上或一些重大议题上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中共高层呢又依然觉得呢还是回到王毅的时代，因为对王毅的时代来说，他们说除了呢，这个跟西方的关系啊，没有这个恶化这样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们认为都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特别是疫情期间，中美关系是相当的冷漠，或者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一种状态。但是出口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说今年呢，这个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呢才面临着出口的这样的困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让王毅重回外交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呢重新回到过去的战狼外交的时代。
嗯，刚才蔡先生是从战略的角度啊来分析了一下秦刚事件会对于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吴博士，您觉得除了战略的层面，在战术层面上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因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之前比较强调各层级的接触，像布林肯跟秦刚就谈了7个多小时，但是突然秦刚没有了，所以美国这个拜登政府是不是也会反思一下，就是这种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是不是要进行调整？吴博士你怎么看？
当然这势必会影响到美中的关系，因为整体上我们看到从今年这个上半年，尤其到4月5月开始所迎亮出来的这个美中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试图的透过这个不同渠道，或者是说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的一个官员高层官员的互动，来去累积一些可控的范围哈。那当然我觉得整体上哈，这其实应该是说这个外交部长换谁来做哈，并不改变美中目前这个竞争大于合作的一个格局啊。那只是说差别在于说彼此之间的互动的一个这个方式会因人而改变。那我们很清楚看得到，在过去这个王毅在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美中之间这个所谓的官方的一个接触其实是非常少的。尤其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时的这个杨洁篪跟王毅跟布林肯还有这个苏利文见面的时候，当时这个火爆的场面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注定了美中之间在这个现在的一个情势之下是不可能转好，甚至会越远越烈哈。那果不其然，美国对中的政策确实是采取许多非常具体的一些决策，纵然这个习近平派的这个秦刚来到美国去担任这个驻美大使哈，但是呢，我觉得这整体上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那当然秦刚所代表的恐怕也是在整体上中共的外交系统的一个另一股力量。我们如果假设很简单的把一个外交系统细分成把它分成所谓的传统的保守的，或者是所谓的比较开明的这个这个两边的不同的一个阵营，那秦刚当然他所代表 定是属于是站在这个保守的对立面嘛。那当然秦刚他在过去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关系上确实对中共来讲或者对习近平来说是有可以帮助习近平在短时间内来去恢复一些或者是改善一些关系哦。但是就长期来看的话，其实他依旧会很大的难以突破。我们看到其实在虽然秦刚当外交部长，但是呢中国在其他国家的驻外大使的这个战狼的气势，其实偶尔还是会看到这些企业。那除此之外这个秦刚虽然说跟美国打交道了几年了齁，但是实际上这个美台之间的关系依旧是非常好。尤其你看最近其实美国国会通过了许多对台湾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些法案齁。这个显然其实如果从中共整体上要去看待秦刚在美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或者是这个奠基的一个关系，基本上是非常的不稳。当然这不是秦刚的问题，因为这个是美中之间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格局。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就这个拜登跟中国之间的接触，当然我认为其实拜登依旧可能还是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些需要沟通的管道，比如说在过去这个拜习之间的通话依旧还是持续，不过这个各说各话的现象依旧还是存在嘛。那未来当中这个王毅担任这个回国担任外交部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人事安排的，因为毕竟王毅的年纪也到了，如果一直都仰靠着王毅把持的外交系统，其实对习近平来讲也是另外一种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应该短期之内会非常加紧的来去找出他信任的可以接下这样的外交重责大任的人。不过这也添加了美中之间的不确定性，因为美国也一直在观察说到底谁说了算。虽然我们知道一定是习近平说了算，但是问题是说谁可以代表习近平来说话。那当然如果持续都是王毅的话，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外交人士来担当这个外交重责或者是对美沟通的话，恐怕拜登对于和中国来进行沟通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他的一个想象基本上是非常悲观的。尤其刚刚其实这个刘先生也提到这个2024年美国也要即将进入大选的，所以这基本上在拜登的一个对中政策上依旧还是会保持着一个这个所谓的围堵的策略为优先。虽然某些时候需要沟通，但是那沟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尤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当然它现在经济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它如何去改善美中关系，其实我觉得中国是会更期待跟美国快一点来搭上这个可以沟通的管道。可是实际上在整体上中国内部的拉扯依旧会是影响着它的一个对外政策跟对美的一项的决策。所以双方要在进行相关的一个沟通，我觉得未来当中在短期内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在2024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基本上这样的沟通依旧还是各说各话，很难有突破的机会。
刚刚二位都提到了说现在反映出来这个整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是集于习近平一人之身，而且外界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能够代表习近平，所以国际社会其实也因此一直在警告，就中国的这种黑箱政治它会给外部世界来带来风险，尤其是在现在中国跟西方的这个关系更加紧张和微妙的当下。所以蔡先生，您觉得这个风险是不是更加难以管控了？
是的，这个风险呢，最大的呢是不可预测，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没有办法来知道中共下一步他想干什么，特别是呢，中美之间这两个大国啊，现在要面对着许许多多国内的问题，或者是呢，国际事务的这些挑战，比方说中俄之间的，到底呢他们之间能够走到多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台海问题，我们从来就是说表面上看，这个舆论整个在渲染台海呢，必有一战，但是呢，从现实的政治来看，就是说我们过去呢，我也多次呢分析过，因为习呢第三次连任之后，他主要的任务还是呢保住权力， 或者是呢，能够改变现在的过去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结构，他并不急于呢，一下子呢，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从他第三次连任，他是有一种承诺的，至少啊，对党内的高层是有一种承诺，就是在他的任期内，他要解决台湾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共几十年来一直在高喊的这么一个口号，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最关心的就是呢台海局势出现的不可预测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或者是呢突发性的一种灾难性的事件出现。但是呢，我个人呢还是倾向于认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对中共的执政党啊，包括对习近平本人，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警示。起了呢很大的一种警示作用，导致呢过去呢他可能想冒险的发动这场台海战争，现在呢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是呢在国内政治都是极具动荡的一个时代，或者是呢他的一尊地位受到了挑战的一种情况下，他贸然的发动这场战争，很有可能呢他不仅呢打不赢这场战争，还会呢失去这个权利。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中之间保持有限的接触，实际上呢是为了防范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出现，或者是呢，使整个中国的政治走向或者是外交政策出现一种连续性或者是可预见性的一种局面。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中共走到今天，很多的时候它是不是按常理出牌的？对于国际事务，他们也是这样。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他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而且在一些国际组织里面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面对具体的事务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不按常理出牌，违背呢过去上百年来整个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基本的规律。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美国有必要，或者是呢，更多的需要了解中国下一步的动向，或者是呢，在一些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他们的整个运作机制是怎样的？但是美国现在呢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可控的，或者是这种可预测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导致呢美中之间彼此呢都不信任。因为过去啊，我们讲的美国对中共的这种政治啊，他还是呢比较信任，而且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呢，过去几十年中共的政治啊，它出现了一个呢，跟美国呢保持一个平稳的接触，或者是呢，很多的时候呢，它都是会考虑到美国的感受。但是呢，过去这10年，我们看到呢，这种延续下来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延续下来的这种对美啊保持一个友好姿态的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逆转，而
是，
且呢，
所以这本身
越
就
来越
是，
不可控，
对，
越来越呢，缺乏这个预测性。
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风险点。好的，非常感谢蔡声坤先生和吴色志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